第48篇征战17。在我们来看民数记36章以前，我要进一步的说到35章里关于逃城的两件事。首先按照25章25节到29节，得救的撒人者要留在逃城，住在其中，直到大祭司死了。大祭司表征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，既得着神直接的救恩，我们该如何应用这个留在逃城，直到大祭司死去的预表呢？在旧约时代，基督还未死去，那些逃到他这避难所里面的人，必须在那里等到他来，并在十字架上受死。所以对旧约的圣徒来说，逃城就像约翰福音十章一节里的羊圈，羊圈表征律法或犹太教这个律法的宗教，神的选民被看守监管在其中，只等到基督来到。那么旧约时代既然已经过去，我们今天仍然有逃城吗？还是只有神直接的救恩呢？我要就着得救的确据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就着赦罪和得救的确据而言，许多信徒仍在旧约里，他们好像在等候这确据在将来赐给他们。比如你若去问这样一位信徒，他的罪有没有得着赦免，他可能会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已经逃到基督里了，并且我就在基督里，但我不确定我的罪有没有得着赦免，我可能得不着这个确据，直到我死的时候。只有等到那个时候，我才确定知道我到底是会上天堂还下地狱。这样一位信徒就是以基督做他的逃城，然而我们相信基督的人可以有得救的确据，并有把握我们的罪已经得着赦免。我们应当对那些逃到做逃城之基督里的人说，你既然已经到基督里了，并且留在他里面，那么你的罪就已经得着赦免了，基督已经为你并为你的罪死了，他为你所受救赎的死已经成就了。基督既然为你的罪死了，你的罪就确实得了赦免。信徒如果领受这个话，就不必像旧约的圣徒那样在逃城等候，却要直接享受神直接的救恩。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看见的点乃是，逃城的意义对旧约圣徒和对我们今天是有重大时代的差别。在旧约时代，逃城是给人躲起来等候大祭司死去的地方，但今天进入基督的人却有把握基督已经死了，我们的罪也已经赦免了。基督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已经为我们死了，如今我们只需要应用他为我们所做的。我们说，哦，主耶稣，我爱你，谢谢你在我出生以前就为我死，我的罪得了赦免，我已经得了释放。其次，神定规有六座的逃城，三座在约旦河那一边，三座在迦南地。这个安排是按照神的创造与主宰，神造了约旦河，又造了约旦河以东并以西的地。在预表里，两组的逃城每组各三座，见证并向宇宙宣告，三一神住在地上，在人类的中间做他们的逃城。不仅如此，六座逃城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指明三一神是亲切便利的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三一神的化身基督都是亲切便利的，因他无所不在，我们在哪里他就在哪里。三一神已经扩展在人中间，给一切犯错的人做逃城，我们都犯了错，并且每天继续在犯错，但三一神已经扩展到我们所在之处，如今我们只要转向他， 转到它里面就好了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关于预先安排美地的分配最末了的事，那就是民数记36章1到13节的律例。我们也许以为民数记该结束在35章的逃城，然而这卷书所说的末了一件事，乃是关于以色列中女子承受美地的进一步的律例。因为这一件事尚待解决，所以神就授权摩西再说一段话论到这一件事。在27章1到11节，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曾为他们父亲的族系要求地，这个要求是没有错的。约瑟子孙家族各族系的族长也为他们的支派要求同样的地。这些族系的族长申诉说，西罗非哈的女儿若嫁给别的支派的人，他们的产业就给了别的支派，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们自己的支派就会失去地。这里我们看见姊妹们的看法和弟兄们的看法是有分别的，姊妹的观念和意见往往会比弟兄更细，然而姊妹们可能是短视的。西罗非哈的女儿在观念上非常细，考虑到她父亲的族系，但他们是短视的，她并没有考虑到整个支派。这家族各族系的族长所看见的是关于整个支派，所以为他们的支派要求同样的地。他们请求摩西寻求神要有一条路，不仅给西罗非哈女儿产业，也保守地在他们的支派中。耶和华曾吩咐摩西将他们兄弟西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，这是神的定规，是神对五个女儿的看顾，这当然完全是正确的。在三节，约瑟子孙家族各族系的族长说，女儿若嫁给别支派的男子，他们的产业就要从他们支派的产业中减去，加到他们所要归属之支派的产业中。四节接着说，到了禧年，女儿的产业会加在他们所归属之支派的产业中，他们的产业就会从他们的祖宗支派的产业中减去。这话显示他们预见产业的失去如何影响整个支派。五节到九节说到照耶和华的话给以色列人的律例。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约瑟子孙支派说的有理。论到西罗非哈的众女儿，耶和华乃是这样吩咐说，他们可以随意的嫁人，只是要嫁给同祖宗支派家族的人。神准许女儿按照她自己的意思嫁人，只是要嫁给同祖宗支派的人。这指明主虽然给我们自由，但是这个自由却必须在神规条的界限内。以色列人的产业不可以从这个支派传到那个支派，因为以色列人要守各自自己祖宗支派的产业。这个表征我们的产业基督是不可以转移的，并且我们该紧紧的守住它做这个产业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4节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，你们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父一轭。这个话应用在信徒与不信者之间各种亲密的关系上，包括婚姻的关系。原则上信徒与不信者结合乃是使基督这个产业转移了。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，必做她同祖宗支派家族之人的妻，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她祖宗的产业。一个支派的产业不可传到另一个支派，因为以色列的支派要各守自己的产业，这是为保守神所命定的产业不致有所转移。西罗非哈的女儿要照耶和华的吩咐嫁给他们伯叔的儿子，他们嫁到约瑟的儿子 马拉西子孙的家族中，他们的产业仍然留在他们父亲族系的支派中。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看见，我们从神所得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制的。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自由必须常常受神规条的限制。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嫁给约瑟，就是履行这个律例的一个事例。因此这样的律例与基督的成为肉体有关。我们如果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家谱比较，就会看见玛利亚是大卫儿子拿单的后裔，约瑟是大卫另一个儿子所罗门的后裔。约瑟也许来自贫穷的家庭，玛利亚也许来自富有的家庭。在这个事例里，玛利亚这边可能有产业，但约瑟那边可能没有产业。然而当约瑟和玛利亚结婚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业变成了约瑟的，玛利亚和约瑟两个人成为一，而带进耶稣。这指明就连民数记36章1到12节这样的律例也与基督的成为肉体有关。这给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都是对于基督直接或间接的记载。圣经岂是基督，圣经乃是关于基督的记载。36章的律例实际上是神为着基督的成为肉体所定规的。35章里的陶成是基督的预表，36章里关于产业这个问题的安排也与基督有关。这就是说，甚至连民数记的最后一章都与基督，特别与基督的成为肉体有关。基督若没有成为肉体，他就不能做人的陶成。因此真正说来，35章的陶成在于36章的律例。我们如果看见这一件事，就会欣赏西罗菲阿的女儿和约瑟子孙各族系族长的请求，并且我们也会欣赏这问题是照耶和华的话而得以解决的方式。